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年少时读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只觉得可笑，觉得那个被愚弄的国王，那些假正经的大臣，还有那么多以假当真的看客，简直是愚蠢的要命。连小孩子一句话就拆穿的谎言，他们却心知肚明的要将谎言演绎到底。成年后进入到社会，经过风风雨雨，褪去纯真，披上伪装，终于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才发现这个童话故事不是可笑，而是可悲。就像齐宏伟老师在赏析这篇童话时所说的，你不觉得有时候你我就是那个可笑又可怜的国王吗？他说，人心的弱点就是虚荣和愚昧。虚荣就是追求虚浮的荣耀，希望别人都夸自己好。愚昧就是对自己的愚蠢过于无知，绝不承认自个还有愚蠢的一面，偏要装出一副无比聪明绝不无知的嘴脸，在一切场合下都要刻意地表现出自己是个聪明又能干的人。再进一步地说，虚荣和愚昧的根源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意识。自我意识发展到最后，就成为一种不可救药的自恋和自取死路的自怜。看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为了追求虚浮的荣耀，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各行各业都在快快的卷，卷出一个个新高度。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老年人还是青少年，人人都疲于奔命，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来到世上，又不明不白地死去。明天会更好，活在当下的心灵鸡汤式的自我安慰。还有世上没有救世主，我就是自己生命的主等占绝对优势的谎言充斥着这个世界。世界的王魔鬼就像童话里的那个丑陋表演的国王，遍地游行。接受他欺骗谎言的人，灵魂麻木到唤不醒的地步。而圣经中先知们呼天抢地的呐喊，却像那个力单势薄说出真相的小孩子。难道人喜欢扎堆惯了，连地狱也要组团去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插口和分享了启示录的4章7到1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5章1到5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4章7到11节，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感慨，说了四活物看上去难以接受，其实其意义啊却是极深远的。那没错，四活物代表神的不同的属性，这些活物啊并非真正的动物。那么正如基路伯那样，他们就守护着神的宝座啊，引导人呢、啊、敬拜以及宣告神他的圣洁。那么这四个活物外表好像动物，那么就象征了神他那四方面的属性。狮子让人就联想到了威严还有大能，牛犊让人就联想到了信实可靠，人脸则是让人就联想到了智慧，鹰则是让人联想到了王权。根据以西结书的1章5到10节经文的记载，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在他的一个意象中啊，他也曾看到了四个类似的活物。那么或许还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天上地下的受造物都称颂神，那个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启示录的4章9到11节，那么就记载了24位长老啊，他们就俯伏敬拜颂赞神的场景。那么场面的壮观呢，是何等的奇妙。这是全章的总结，那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称颂神，将尊贵荣耀归给他，因为神创造并统管着万物。那么启示录的5章的场景啊，就延续了4章的主题，和基督同在天上的教会。那么启示录4章的核心就是神的宝座，那么5章的核心呢，就是犹大的狮子和被杀的羔羊，而且这两者呢都是代表基督。基督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是君王，他是救主，他主导启示录后续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儿。我们的眼目啊要定睛在他的身上。啊，其实启示录4章和5章是连贯的，那是因为他们的主题是相同的。启示录5章1节经文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当时的书是羊皮书卷，那么和现代的不一样。七印封严，那么就表明啊，在基督亲自启示之前，神的奥秘向所有的人都是完全隐藏的。那么对书卷的看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有的认为是领受神国产业的遗书啊，有的认为啊是旧约的律法，有的认为是买卖契书，那么还有的认为啊是神的奥秘等等。那么学者普遍认为第四种见解是最有说服力的，书卷就记录了神将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奥秘的事，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和对信徒的最终的奖赏。这同时呢，也指约翰在异象中他所看到的启示内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手中就拿着书卷，是用七印封好了的。这书卷所记载的内容是主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之前必须先临到全地的审判。约翰他看到一个书卷在坐宝座者的右手上，中这个字原文就是上的意思，书卷呢好像应该是摊在手上而不是握在手中。那么当时的书卷呢是谱纸啊，一张接一张连成的一卷书。谱纸它是两层薄薄的蒲条横竖相叠，以尼罗河的水调成胶糊，然后粘黏再压制而成的。那么横片的一面因为比较方便书写，所以呢通常只用这一面，但若纸短书长啊，直条的另外一面呢也是可以来使用的。约翰他所见到的就是两面书写的蒲卷，也就是密密麻麻写的满的不能够再满的了。有人说这个书卷是旧约全书啊，也有人说是启示录本身，那么两者呢都不合情理。 书卷所写的是世界未来的命运。书的内容啊，在七印陆续打开的时候，以意象的方式就展开在我们的眼前了。书卷它是有七印来去封严的。有学者认为，七个印全包在书卷之外，七印要全部的拆掉，那么书卷呢才可以打开。我认为这也不符事实，因为根据启示录的第六章的记载，书卷分明是在七印陆续打开时一段接一段的展开，也就是说书卷共有七段，每一段有个别的印来去封严。我看见，那么这句话就表明约翰呢，他是见证人，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他亲眼所看见的。我认为读圣经，尤其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约翰看到，他也听到了，我们也要多看多听，好帮助我们呢来去理解圣经。神的道应当是俘获我们的感官啊，包括嗅觉还有味觉。举个例子，启示录有一些场景啊，你可以闻到烈火硫磺的烟硝味儿。那么在这里，父神手中握着一个书卷，用七个印来去严严的封着。有一位学者就提醒我们，根据罗马律法，遗嘱啊必须用七个印来去封住。罗马人用这种方法实在是很有趣儿。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七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也不是沿用罗马帝国的规定。那么另外一位学者他认为啊，启示录它是新的约审判的书，或者是神向世人的启示和训诫，是人的法规。根据耶利米书32:6-15的记载，当以色列民被俘虏时，神就指示耶利米啊，差遣他的仆人立契买地，那是因为神应许以色列民呢将要回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么请问谁拥有这个地球的所有权呢？除了主耶稣之外呢，别无他人，唯有主来去拥有这份地契。但以理书7:13-14经文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相信主耶稣手中所拥有地球的所有权，他创造地球，他赎回地球，地球是属乎他的。好，了解启示录之前，你必须先了解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5:1-3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你看，这个飞行的书卷和启示录的书卷是一样。有人以为啊，十诫也是在这个书卷里边，世人将按照这些诫命啊来去接受审判。那么对于这一点我有疑惑，很多的联想啊只是为了附会这卷书，但是呢我们切不可妄下断语。我认为比较合一的说法就是，这个书卷代表了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新约，那么神对这个新的约一定有他的想法。耶利米书31:31-33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保罗在罗马书的11:26-27他也提到，他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希伯来书的10:16-18记载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看，耶利米书也是这么来说的。那么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是要人去遵行的。十诫说，不可，不可，不可。如果要靠着软弱的血肉之躯来去遵行，那么结果呢，一定是一败涂地。失败的原因不在十诫或者是神所颁布的律法上，而是出在人自己的身上。那么在伊甸园里边所发生的事呢，也是同样。很多人就以为啊，问题出在不可吃的果子，或者是分辨善恶的树。我认为那些禁果和其他的果子一样的好，问题不在果子或者是树，而是出在亚当和夏娃身上。那么新约是要靠着坐在宝座上的神，要信靠主耶稣基督。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5:2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你看，一位大力的天使就发出呼吁，希望有人呢配展开那书卷，并且逐一揭开那七印。然而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没有人有资格展开或者是观看那书卷，没有任何的天使、人或者是恶魔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可以来施行审判。那么请问，谁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权呢？谁能够来治理这个世界呢？谁能够在世上来去秉行公义呢？你认为哪一个政府可以来做到呢？从近代的世界历史中，你还不至于轻信到人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吧？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根本就做不到。那么这一节经文中所提到的大力的天使，表示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他有洪亮的声音，他能够解决问题。这位天使呢，一定很大力，他的声音要贯通天上、地上以及地底下。正如腓立比书2:10-11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在这里呢，使徒老约翰他又看到了一个大力的天使，只有力量大于一切的，才可以向整个被造宇宙啊来去发出挑战，那么声音才可响彻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天使就问了，有没有任何人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那么 NIV 的译本就是先揭印，然后呢展开书，这似乎比较合逻辑，但约翰的却是把展开书卷的目的放在前边，如何去打开的方法放在后边。那么在这里呢，约翰他所强调的并非赤裸裸的权力，而是配得。那么书卷所写的是神的审判，是道德的问题。那么有学者就把这一句啊翻译作，谁有权力展开书卷？那么这样的翻译就失去了原来的经义了。天使他所关心的不是法权，而是良善。启示录5:3经文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你看，亚当后裔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去展开这卷书，来去掌管全地。很多人呢，已经试过了，罪就使得亚当丧失了主宰权。摩西他是律法的颁布者，但是摩西他触犯了律法。大卫及其后裔也都失败了。 你看，亚当的后裔都没有人有资格的，那么今天也没有合格的人选的。这位统治者必须是一位救赎主，必须是人类的救主，而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资格。亚当做不到，他的后裔也不够格。撒旦呢，一心想称霸，但是撒旦他更加做不到。那么问题就是，谁有资格呢？没有能，那么这句话就表示了一筹莫展。天使的挑战由天上传到地上，再传到地底下，没有一处有人可以来应战。天上没有一个天使，世上没有一个圣人，地底下也没有一个已故的先知有开卷的资格。那么正如有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世界隐秘之事是属神的，无人能够知晓。有谁可以知道今日今夜将发生何事？有谁知道未来一年隐藏着什么？连神的大力天使也无法得知，无法将书卷打开。只有神自己能够揭开七印，来展读这卷关乎人类命运的书卷。他说的太好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五章四节经文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你看约翰他很烦恼啊，他对预言抱着热切的期待，还有金钱的好奇心，他渴望看到天使都看不到的一些事儿。那么因此呢，约翰就领受了神的启示。所以启示录啊，是在约翰的泪水中来去写成的。那么世人会持续的陷在罪恶和忧患中吗？世人难道就没有未来了吗？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么难道就没有人有能力来治理这地吗？约翰呢，他就惊惶失措了。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二节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个人认为进化论呢是最悲观的一种哲学还有理论啊，难怪在知识分子当中有那么多自杀的案例。如果人类进化到今天这个地步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那么还有什么指望呢？难道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政客大言不惭地声称将为这个时代带来和平，但是这却显出他们的无知。那么更可悲的就是有些教会啊，他们就自称只要把道传遍地极就能够来解决世界的问题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展开这书卷治理这个地球的。所以难怪约翰他就为此大哭。感谢神，我们将会看到有一位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大哭，这是约翰他面对天使的质问所做的悲痛的一种反应。约翰的大哭呢，原因有三个。第一，就是他以为再也看不到神对自己应许的意象而很失望。那么第二，他看到世人无人配得神的奥秘而哭，全世界都如此的深陷在罪恶中，没有人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惧怕的事情。第三，就是如果封严的书卷不能够打开，那么就不能够成就对恶人的审判以及对信徒的救赎计划。那么正如先知在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他所说的，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好，当看到根本就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个书卷的人的时候啊，约翰他就嚎啕大哭起来了。难道地上各种错谬没有人能够来加以纠正吗？一人的冤情永远不得昭雪吗？恶人就可以逍遥法外吗？难道因为地上的肃清工作不能够展开，基督他的国度就不降临吗？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的约翰呢，他就大哭。那么这指的就是他大声的哭嚎。约翰他哭嚎，不只是因为无人配得将书卷打开啊，可能更是因为啊书卷的内容。在启示录四章一节，他已经知道神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他。如果书卷无法打开，他不就无法看到这些启示了吗？神的永远计划不就是受到拦阻了吗？启示录五章五节，经文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起因。好，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和大卫的根，那么都是对弥赛亚的一种称呼，那么是指耶稣基督。以得胜，那么是指基督借着十字架之死的胜利，意味着只有放弃自己，向自己死，那么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得胜者。那么这种逆向真理啊，只有对神有充足信心的人，他们才能够理解而来去接受。那么长老中有一位就安慰约翰，把喜讯呢就告诉他。这个喜讯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也就是创造者和救主啊，有足够的资格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并且带来审判。主耶稣基督他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审判者，那是因为他有无限的智慧，神已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以及他本身的超越，并他在各个他山上所完成的工作。那么在启示录中，主的形象既是羔羊也是狮子，他作为神的羔羊就是祭物，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作为狮子就是审判者，要惩治他的仇敌。他第一次降临时，他的身份是羔羊，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啊，他的身份将会是狮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以为聪明能掌管自己生命的人，最终都被自以为是所害。圣经上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在那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